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下周访华目标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人工智能繁荣的背后，美国经济里外两层皮，第三个是台湾通过六折军购预算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台湾立法院5月8号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的修正案，预算总额是7800亿新台币，相当于行政院原拟的 1.25 万亿国防特别预算的 6.2 折。蓝白版的军购案特别条例将采购的项目分成两批，第一批采购项目包括美国已经公开的这个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的导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五项，预算上限是3000亿，第二批预算留4800亿预算用于美国政府和如果同意出售新一批的防空导弹项目的时候使用。民进党发言人李坤城对此表示强烈的遗憾，批评在野党无视国际警告和防卫需要，将国防预算打折扣，不仅削弱了台美互信，更有可能导致海马式多管火箭因为付款跌宕面临撤销风险。自由时报报道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5月5号和民主党主席黄国昌沟通军购案到深夜，5月8号下午3点左右，郑丽文悄悄地去民众党团会见黄国昌，两人密谈了40分钟，一起下楼前往这个立法院议场召开蓝白记者会。民进党批评郑丽文和黄国昌密会后，蓝白就通过了最高机密版的军购条例，还要求国防部先报告过去五年的军购情况，经立法院同意才能开始编列预算，目的明显是为难国防部，让军购案难以顺利的执行。二条新闻，大公文汇网报道，香港电讯盈科花了2500万美元买下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香港的独家转播权。电讯盈科表示， Now TV 将会在付费频道全程直播全部104场比赛，那么覆盖17个不同的开赛时段，VIU TV 免费直播25场精选赛，包括开幕战、半决赛和决赛。那么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中国地区的转播权还没有敲定。国际足联5月5号说，仍然在和中国谈判转播权的问题，全程保密，不披露细节。国际足联向中央电视台开价3亿美元，中方还价6000到8000万美元，双方谈判陷入停滞长达半年。国际足联后来把价格降到了1.2亿美元到1.5亿美元。但是央视的态度强硬，坚持6000万到8000万的预算不让步。实际上，国际足联对中国的报价非常的优惠，美国的转播费加在一起是9.4亿美元，西班牙是3.5亿，日本是2亿，韩国是1.25亿。现在人口只有750万的香港，也花了2500万啊。那么中国号称有14亿人口，每年的消费市场有50万亿啊，也就是7万亿美元，7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连1亿美金的转播费都给不出来啊，难道这是假的吗？这些数据是假的吗？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化名关先生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最近在社交媒体平台讲述他被遣返的经历。他是去年年底从美国去墨西哥旅游啊，才去玩啊。那么今年1月4号返回美国的时候，被美国海关拒绝入境，并且遣返墨西哥。 关先生说，他本科是毕业于中国国防七子的高校之一，之后持学生签证赴美留学，后来又从学生签证转为这个杰出人才签证。那么目前他申请的 EB-1B 签证已经获批，但是绿卡排期还没有到。关先生认为自己在美国期间身份始终合法，也没有间断，而且去墨西哥短期旅游可以通过美国自动签证重新验证制度返回美国。不过呢，今年1月4号下午，关先生从墨西哥抵达美国加州圣伊西罗德口岸，先是被带进小黑屋接受二次审查，后来又被关进了移民拘留设施啊。被关押24小时之后，今年1月5号下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式通知关先生拒绝他入境，原因是他持有的 O1A 杰出人才签证并不适用于自动签证重新验证制度。随后关先生被遣返墨西哥。移民律师黄孝生指出，关先生遇到的问题可能和他的教育背景和专业领域有关。第一，关先生毕业于国防七子高校，被美国视为敏感领域。第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目前针对中国理工科背景人士的审查标准明显收紧，特别是针对高科技以及敏感专业的背景审查更是接近反恐级别。所以我们之前也反复的提醒，目前身份还没有完全确定的中国移民，尤其是你的专业涉及生物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敏感领域，如果不是必要，尽量不要离开美国。关先生在这样的风高浪急的时候跑到墨西哥去旅行，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吗？没事他还要找你茬，你还搞事，这完全不理性啊。第四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中国籍前俄罗斯士兵徐小仁在德国申请庇护遭拒，他可能在七天后被遣返中国。徐小仁今年30岁，目前被关押在慕尼黑的一处遣返设施。徐小仁更有名的名称是马卡龙，他的艺名，他是个网红。他去年3月，徐小仁接受这个央视前记者财经的采访，讲述他在乌克兰前线的经历。他批判俄罗斯发动战争，并提醒中国同胞不要加入战争。徐小仁说，他最初加入俄军是因为受到中国政治宣传的影响，那么对战争产生误解。他认为自己成为中俄两国眼中的政治意见者，回国之后可能面临政治审查，甚至酷刑，因此向德国申请庇护。但是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认为徐小仁的庇护申请明显无理由。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裁定徐小仁担心回国后受到惩罚的风险，在法律标准下不具有足够的可能性，因此驳回申请。徐小仁现在有上诉机会，但是如果上诉失败，他将会在判决书下达七天后遣返中国。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新华社报道，截至5月8号中午12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了37人，之前说的是26人，现在是数据已经变成了37人，一人失踪，51人受伤，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中国安全生产事故标准，造成30人以上死亡事故属于特别重大事故，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浏阳这个烟花厂爆炸是特别重大事故，国务院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那么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在5月4号，其中一个车间发生爆炸，到5月5号上午8点，官方当时通报的是21人死亡，61人受伤，后来把21人改成26人，现在增加到37人。那么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威力非常大，两公里外的房屋玻璃震碎，附近的居民紧急逃离。那么爆炸核心区已经看不到完整的建筑物。那么事故发生之后，湖南安全部门要求全省烟花爆竹企业5月5号开始全面停产。那么最高检察院5月7号宣布对这起案件挂牌督办，要求湖南检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查清事故原因和相关责任，并且强调将会严惩，严肃追责。目前浏阳警方逮捕了涉案的企业8名负责人，那么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中新社报道，中国5月1号开始实施无人机监管的新的规定。那很多城市它的无人机爱好者反映执法明显收紧，现在不仅飞行受到实时的监控，过去的飞行记录也开始追查，不少人受到处罚。新的规定要求无人机从开机到飞行结束必须持续向监管系统上传身份证、位置、高度和飞行状态，如果没有按照规定申报、备案或者是进入限制性的空域，就会被认定为黑飞。那新规实施之后，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这个处罚案例。5月2号，沈阳奥体中心举行演唱会期间，一名男子为了拍摄现场视频，在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操作无人机飞向场馆，警方发现后进行处置，但操作者再次起飞，无人机飞度 一度飞到了194米的高度，最后这名男子被警方抓获，并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除了现场执法，不少无人机的玩家发现监管开始追溯旧记录。杭州一名无人机爱好者3月在西湖附近飞了6分钟，虽然没有超过120米的限高，但是警方5一期间根据系统记录找上门调查。贵州网民反映，他坐火车的时候因为携带无人机，车票终点显示北京西，安检人员以进京列车禁止携带无人机为由，要求他邮寄设备或者是改签。无人机新规上线之后，中国对低空飞行的管理正在从过去相对宽松的状态，现在进入了什么？进入一个战备状态。中共害怕无人机已经害怕到了这个地步，还搞什么低空经济啊，作死啊。就是因为马杜罗被抓，共产党吓破了胆。第七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空中客车加拿大公司和马来西亚的廉价航空公司叫亚洲航空，5月6号签署采购协议。亚洲航空向空客加拿大订购150架 A220 客机，那么这笔交易的目录价达到190亿美元，这是空客加拿大历史上最大一笔订单。空客加拿大前身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那么法国空客是2018年收购庞巴迪 C 系列的飞机项目，那么原本的 C 系列飞机全部改成 A220， 其实就是原来的庞巴迪 C 系列的飞机。那么 A220 属于载体客机，可以搭载160名乘客，飞行的航程是6700公里，主要适用于这个短途或者是支线的航线的飞机。那亚洲航空这一批飞机将会在空客加拿大位于 蒙特利尔的工厂生产。过去几年，空客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工厂平均每个月只生产七架飞机，只达到了工厂收支平衡需要的产量的一半。拿到亚洲航空这笔订单之后，工厂未来每个月的产量会提高到13架。13架的话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产能已经超过了它的盈亏平衡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这笔交易是加拿大贸易多元化不再局限于美国的民政。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教育平台叫 Canvas 5月7号遭到网络攻击，发生大面积的服务中断，导致全球几千万教师和学生无法登录提交作业参加考试。发动攻击的黑客组织叫做闪耀猎人 Shiny Hunter， 主要是由美国和英国的青少年组成。闪耀猎人发布勒索信，如果 Canvas 的母公司5月12号之前不支付赎金，就会泄露平台2亿多条数据。那么这个母公司，这个叫什么，这个Canvas 母公司表示，受影响的信息包括用户姓名、电子邮箱、学生编号以及用户之间的站内信息，不过目前没有发现密码、出生日期、政府证件号码、财务信息遭到泄露。 Canvas 是全球访问量最高的教育平台，美国有几千家这个学校，包括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都在用这个平台。那么目前正好是美国高校的期末考试，所以一些大学延期了作业提交和考试的安排。截至5月8号的上午， Canvas 大部分核心服务已经恢复，但很多大学的系统仍然不稳定，所以一些学校提醒学生暂时不要登录，或者是你要修改密码。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移民局5月6号突击搜查辽内群岛塔曼岛的一栋公寓，捣毁了一个大型的国际电诈集团，逮捕了几百名外国人。那么塔曼岛移民办公室表示，落网的外国人来自中国、菲律宾、越南，那么具体人数还在统计。调查显示，这个诈骗电诈集团涉及从事爱情诈骗、网络赌博、冒充电商平台窃取用户资料。执法人员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的电子设备，包括几百部手机、几百部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和小型的服务器。整个公寓里面几乎每个房间都摆满了设备啊！这就是要抓啊！第十条新闻，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6号在一座兵工厂检阅新型的155毫米自行榴弹炮的生产情况。那么这款榴弹炮射程有60公里，自行榴弹炮，朝鲜计划今年部署到朝韩边境。那么按照这个射程计算，朝鲜部署的炮兵阵地可以覆盖韩国的首尔那么还有就是京畿道大部分地区。首尔距离朝韩边境大概是50-60公里。京畿道是韩国人口最多、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金正恩表示，这款新型的榴弹炮会给朝鲜陆军带来重大的变化和优势。朝鲜近期持续的强化军事部署，继续把韩国定义为主要敌人。朝鲜最新版的宪法中已经删除了朝鲜半岛统一的条文，显示朝鲜立场更加强硬。他就千万别打，打了他就死得更快。第十一条新闻，丹麦的民主联盟基金会5月8号发布一个民主感知指数。 这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全球这个好感度、净好感度跌到了-16%。啊，这要感谢川普了啊，川普贡献很大。去年美国2024年美国的全球净好感度是正的22%，啊，现在已经跌到了-16%，去年是跌到了-5%，啊，现在是-16%，啊，川普总统功不可没啊。那全球对美国的好感连续两年下跌，主要的原因是川普政府对盟友发动大规模的关税战，威胁控制格陵兰，威胁北约啊，根本就取消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啊，然后现在又发动伊朗战争，又引发了国际能源危机啊。那么俄罗斯的全球净好感度是-11%，美国已经跌到了比俄罗斯还要垃圾的地步啊。那么俄罗斯是比2025年跌了3个点啊。那么中国的全球净好感度是正的7%，比去年下跌了7个点啊。调查中有一个问题，问哪个国家对世界构成最大的威胁，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俄罗斯、以色列、美国。恭喜川普，你终于成为全世界认为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了啊！这项调查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和国际观感民调，这次调查是从3月19号到4月21号进行，访问了98个国家95000人啊，这不是一个两个，这样本非常的多，9万多人的样本啊。这是第十二条新闻。美国劳工部5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11.5 万，3月份是 18.5 万、啊，3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啊，修改为 18.5 万，这是一年来美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第一次出现了连续的增长。那么美国4月份就业增长的主要集中在3个行业板块，一个是医疗保健增加了 3.7 万个，第二个是运输和仓储增加了3万个，第三个是零售增加了 2.2 万个。那么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是 4.3%， 维持不变。那基本上这个失业率呢，就相当于差不多接近全民就业，全民就业 3% 以下都是全民就业， 4.3 失业率非常低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人工智能繁荣背后美国经济的里外两层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的进入美国企业内部，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出现，人工智能到底是提升效率，还是直接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啊？美国科技和互联网行业最近几天连续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很多公司把裁员的理由把人工智能列为裁员的原因或者理由。零工平台叫 Upwork 宣布裁员1/4啊。那么 Upwork 的 CEO 海登布朗在内部信中说，人工智能正在让产品和工程团队以更小规模实现更大的产出，公司因此开始压缩流程，减少岗位的重叠，并降低这个团队的规模。网络安全公司 Cloudflare 同样宣布裁员1100人，占员工总数的 20%。 公司创始人说，过去3个月公司内部人工智能使用量暴增了6倍，从工程人力资源到财务到市场部门，大量的员工开始每天使用人工智能这个完成工作。那么后台财务软件公司叫 Bill Holding 也宣布最多裁员 30%。 Bill Holding 的 CEO 说，公司正在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未来客户购买的不只是软件，而是一支人工智能叫智能体的团队啊。那么之前呢，加密货币平台 Coinbase 也宣布裁员 14%， 理由同样是 推进的人工智能战略。Meta 上个月确认裁员 10%。那么同时 Meta 还有继续扩大人工智能的投资。美国职场研究机构认为，科技行业目前是美国裁员最严重的行业，人工智能成为今年三大裁员理由之一。截止今年四月份，人工智能因素占美国全年裁员计划的 16%， 3月份是 13%， 现在 16%。不过呢，目前美国企业内部真正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人工智能替代员工这么简单啊。那么很多公司实际上是借人工智能来推动组织重构，重新建立新的架构。那么以前呢，这个互联网公司依赖大量的工程师、中层管理人员和后台支持整体的运行，但是人工智能开始承担一部分编程、一部分客服、一部分数据整理、财务审核，还有一部分就是行政协调工作之后，这些企业就开始重新计算，我到底需要多少人啊？以前呢，硅谷呢就流行小团队文化，亚马逊长期强调两张饼、两张披萨团队。啥意思？就是我的公司团队要尽量小，小到什么地步呢？我买两张披萨就够喂饱这个团队，就这意思。就团队你说有多少几个人？没几个人。那么现在有些公司甚至认为连这个规模都太大啊。那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企业的资本分配逻辑。美国职场专家安迪查林杰说，他说即便某些岗位暂时没有完全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原本属于这些岗位的预算就开始向人工智能转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首先取代的不一定是人，而是预算，而是预算。不过呢，市场对这种转型的态度不一致啊。比如说支付公司 Block 今年裁员啊，裁员之后呢，一宣布之后股价涨了 17%， 但 Cloudflare 它裁员宣布股价跌 19%。所以外界怀疑这一些有很多企业它是用人工智能转型作为裁员的借口。比如说 Block 一直是过度扩张，一直被人骂。那现在呢，它裁员呢，说人工智能要用人工智能的裁，其实是在纠正过去盲目招聘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企业目前其实还不确定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真正的稳定的接管这些工作。比如说 Coinbase 前阵子让那些非技术人员借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参与编程，就被骂得够呛。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会有系统风险啊。所以争议不管怎么样，美国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其实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人工智能不只是辅助工具啊，不只是辅助工具，它开始重新定义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预算的配置和企业的用工逻辑。未来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还不好说，现在是人工智能配合人，那可能以后就是人配合人工智能都有可能。而科技行业正在成为第一批被真正改变的这个行业啊。那人工智能越来越深的改变美国经济，那么这个影响它不仅限于科技行业，而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结构。那么以前的人工智能还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现在的情况是人工智能更像是一场这个席卷整个经济体系的风暴。它同时改变股市、改变企业利润、改变国际贸易、资本流向，甚至改变普通人对就业市场的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啊？美国现在很多经济数据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表面上看，美国经济仍然在增长， 比如说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美国 GDP 是增长 2%， 但是你把 2% 拆开来看，你会发现美国其实正在出现两个经济，一个叫人工智能经济，另外一个就是非人工智能经济。那人工智能经济一季度美国科技设备投资暴涨 43%， 软件投资暴涨 23%， 数据中心投资增长 22%。 那与此同时，住房、办公楼、工厂、运输设备在下降，这头是涨的，都是暴涨，科技设备暴涨，但是普通的住房、办公楼、工厂、运输设备在下降，居民消费增长只有 1.6，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来自什么？来自人工智能，而且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的投资。所以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五大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今年的资本开支，今年啊8000亿美元，明年是10000亿，相当可怕。明年10000亿的投资相当于美国 GDP 的 3.3%、啊、那么明年10000亿超过了美国的国防预算。但是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增长本身也在扭曲美国经济，因为大量的人工智能投资流向了什么？进口设备啊，半导体、芯片啊，芯片不是美国做的，芯片台湾做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测算发现，今年一季度美国电脑相关投资对 GDP 的贡献 1.7 个点，总共才增长 2%， 它贡献了 1.7 个点。如果把这个 2.1 哈，如果把这个因素扣掉的话，实际上美国经济增长只有 0.4。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季度进口暴增，贸易逆差扩大，台湾、韩国半导体出口爆炸性的增长，就这个道理。台湾今年这个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 GDP 的 24%， 韩国股市今年累计上涨了 80%， 韩国三星已经成为第一家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亚洲上市公司，很厉害啊！一个是三星，一个是台积电。那么背后的核心推动就是半导体的需求，也就是说，川普原来是想通过关税来缩小贸易逆差，但是人工智能的热潮进一步的扩大了美国对亚洲高端制造业的依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工智能还在改变美国的股市结构，标普500不断的创新高，但是真正推动指数上涨的还是那个七只股票，美股七姊妹啊。那么这几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如果把美国的500家公司按照权重来计算，整个美国股市整体没有上涨，就是这七家公司在上涨，企业利润同样是这样。根据 FactSet 数据，今年一季度标普500企业的利润预计是涨了 27%， 但是其中美股七姊妹利润涨了 61%， 其他493家公司的利润只有 16%，平均加在一起是 27%。 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正在把利润越来越集中在非常少数的几家大型公司科技公司手里。与此同时，美国劳动力收入占企业的总产出的比例降到了194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季度美国劳动报酬实际甚至出现了萎缩啊，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的强化美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问题，就是资本收益快速上升，但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弱，因为相对那个涨幅啊。那么还有最明显的就是就业情绪，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人工智能作为裁员的理由， Coinbase、 Snap 都在裁员，都是人工智能，直接就说人工智能提升了效率。盖洛普调查也显示，引入人工智能的美国企业当中 23% 的员工担心他自己未来5年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开始影响什么工资谈判。 那么员工开始担心他被取代，所以他要求加薪的能力就下降。不过呢，目前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在大规模的消灭岗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啊，并没有确切。但是无论如何，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美国经济的底层结构啊，美国经济更像一个里外两层皮啊，上层是人工智能、芯片、云计算、数据中心、资本市场，下层是消费疲弱、工资停滞、普通劳动者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两层皮，这是一个分裂。本来是一个繁荣的经济场景，却变成了另外一个负面的经济效应的一个原因啊，这就成为美国经济新的现实。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未来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降温，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就人工智能的泡沫破裂，美国经济会崩溃吗？大家不要忘记，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那未来如果人工智能降温，美国 GDP 可能会放缓，但是这里面关键就是但是，人工智能的投资目前高度集中，全美国 72% 的数据中心集中在33个县。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繁荣，它带来的财富和投资，它并没有扩散到全美国的各个层面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就算它投资降温啊，那么股市会经济会放缓，股市和企业利润会回落，但是对大部分的这个普通劳动者来说，它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啊，因为它很集中啊，它很集中。这也暴露出当前美国经济的最核心的问题。人工智能确实在创造财富，但是这些财富集中在少数的科技公司、资本市场和高端的产业链，跟普通的劳动者没有太大的关系。普通的美国人并没有分享到这场繁荣。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看看还有多长时间。我们来讲讲哦，台积电啊，台积电是第一家，三星是第二家，$10,000,000,000啊。川普下周访华的目标达成协议啊。Political 报道 ，Political 和路透社报道，川普下星期访问中国期间，美国企业 CEO 随行团的规模明显的缩水了啊。它反映川普政府内部对中国的政策存在分歧，同时也说明川普团队对这次中美峰会的期望不高啊，成果有限啊。报道指出，白宫消息认为川普政府最大的鸽派就是川普本人啊，川普始终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他要的就是协议啊。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2017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有29名美国的美国企业代表随行。但是这一次白宫和财政部目前考虑只邀请12家企业啊。那么受邀请的企业包括英伟达、苹果、高通、花旗、波音等等啊，他们会参加习近平举行的国宴啊。路透消息透露，这次邀请的过程非常仓促，川普团队啥时候不仓促？啥事儿都仓促好吗？川普一拍脑袋就仓促啊，啥都仓促。原因之一是因为川普政府内部对企业代表团的规模和邀请的对象存在严重的分歧，各有各的关系呗啊。白宫内部曾经流传了一份24家企业的名单，然后那个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啊，提出减半啊，所以现在说法是12家。荣鼎集团地缘政治专家叫古琼说，如果美中双方对没办法达成重大协议，那么缩小企业代表团的规模符合现实。格里尔显然不希望外界对这次 中美峰会抱过高的期望。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内部围绕着企业代表团的争论，其实反映出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川普希望通过访问中国展示中美关系稳定，并且推动中国多买美国货。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内部又认为，美国白宫团队又认为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风险，所以美国不应该深化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啊，这两件矛盾的状态反映出川普政府内部的分裂，路线的分裂。川普本人更倾向于交易路线，川普就是吹认为自己是 trader， 所以他倾向于交易，他没有原则，他没有底线，他只要能够交易。交易是啥意思？就是好处。交易的目的是利益，只要有好处啥都可以交易，他就吓死了，那很多人都吓死了。所以他希望通过谈判跟中国达成这个经济协议。那么白宫的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官员反过来希望维持对中国的压力和限制，所以呢，企业代表团名单可能会调整，估计呢这个星期会确认最后名单。纽约时报指出，伊朗战争陷入长期焦灼，中国内部对美国军事实力和全球战略的能力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啊，对他的判断明显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消耗了一半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啊，然后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消耗量已经达到每年采购量的10倍，这意味着美国库存武器装备库存正在快速的下降，也暴露出美国军工体系在高强度战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武器生产、武器弹药生产速度跟不上战场消耗速度。那在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分析人士的看来，伊朗战争最大的影响还不只是美国弹药消耗，而是美国长期建立的全球军事威慑能力出现了裂缝啊。解放军一个退役上校叫岳刚啊，岳刚说，伊朗战争极大的削弱了美国战力，美军全球军事霸主的短板出现了。那么这种判断正在中国内部形成新的战略叙事。什么战略叙事？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的地区强国都没有办法快速的压制，那你未来中美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美国是不是还有能力长期支撑高强度的战争？在这种思考的背景之下，下个星期川普和习近平的会谈就出现了新的力量变化。那原本川普是希望借伊朗战争的强势姿态，带着这个强我是胜利了，携胜利之威访问中国，在台湾问题、在贸易问题、在石油问题向习近平施压，结果没想到仗一打成了一个僵局啊，打成了僵局，川普的谈判姿态就开始变得被动。岳刚说，川普原本想携速胜之势访华啊，结果是战况僵局，骑虎难下啊。所以川普会谈中会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扩大购买美国的大豆和波音飞机，要求中国限制购买伊朗石油。中国希望稳定和川普政府的关系，延长贸易休战的时间啊，然后能恢复经济，推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与此同时，中方也希望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那尤其是军售的问题啊。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前跟卢比奥通话的时候也提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要打开新的空间啊。虽然中方没有具体说明内容，但是大家都知道，中方是希望台湾，就美国降低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力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对伊朗战争整体保持克制，但是中国内部对于美国衰落的讨论明显的增加了。《求是》杂志啊说，伊朗冲突导致美国战略资源透支， 恐陷进退失据啊，这是《求是》杂志，《环球时报》或者你可以读成《坏球时报》啊，直接形容说，如果美国军队无法继续维持全球武器部署，美国将会成为跛脚的巨人啊。这个胡锡进，胡雕盘胡啊，胡锡进甚至说，如果把中美围绕台湾的竞争看成一盘棋，他说美国的棋子快被吃光了，这有点胡说八道啊，就是趁机占便宜啊。中国官方媒体在这件事情上他就趁机占便宜啊，占便宜那也没办法，你就是让别人占了嘛。这些论调背后的核心是什么？是中国正在重新评估美国持续战争的能力啊。那么过去美国最大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军事实力本身，而是美国实际能够让外界相信美国拥有无限持续作战的能力。他并不是说我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是让大家相信我有这种能力，然后这种相信形成了威慑。但是结果伊朗战争一打，哦，中国一看，哦，原来中国美国也同样存在战争消耗，同样存在库存不足，还有产能受限的问题啊。不过呢，美国军方跟白宫坚决否认伊朗战争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通过实力威慑中国仍然是国防部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瓦罗也说，目前没有看到中东行动对美国印太威慑能力造成的实际损失。那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军队本身当然有问题更大啊。解放军有50年没有打过大规模的实战啊。那解放军过去一年时间一口气清洗了上百名将军啊，上百名将军落马，还有一些退休将军还落马，这是现代军事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至少二战之后你没有见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发生在中国。相比之下，美国军队在伊朗战争中展现出来这种远程打击、空中压制、特种部队营救啊，特种部队营救那非常非常壮观、非常复杂的联合作战能力，非常厉害。所以实际上美军有弹药的问题，但是弹药的问题核心的原因还是你没有战争，军工企业它当然不可能维持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在那里，你又不订单，你又不下订单，你差下个十年订单试试，我工厂马上招聘。所以它又不是做不来，它是因为你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消耗，你没有大规模的订单，我怎么维持。所以呢，新加坡拉惹热南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员德鲁汤普森说，他说美国实际上正在通过伊朗战争向中国展示自己的真实作战能力。他说伊朗战争和台海战争不能简单类比，因为美国在台海真正依赖的是什么？反舰导弹，不是巡航导弹。在伊朗大量消耗的是巡航导弹，你要是跑到台海去，那就是反舰导弹。为啥？因为解放军渡海作战要反舰啊，你在这里是轰炸别人，那就巡航导弹，所以两个不一样。不过呢，就算不发生战争，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也在影响亚洲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这个质疑你没话讲啊，没话讲。那么这也意味着，就算中国不会推动武统台湾，但是中国在可能会在南海、在台海，甚至在东海，更大胆的采取灰色地带的战术，也就是那些不直接出发全面战争，但是会陆续改变地区局势的一种准军事行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项目研究员叫哈特认为，中国短时间之内不大可能真正的加快攻台的计划，因为中国是否动武它最终取决于多种政治因素啊。 比如说台湾是不是真正推动了法理独立等等。但是伊朗战争至少让中国看到美国并不是无限扩张无限消耗的超级霸权，这一点本身会改变中国未来对美国力量的判断。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相比起第一个任期川普政府全面对抗，那么川普政府第二个任期明显的调整了对华政策，所谓的川普 2.0 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向什么？缓和。它背后的核心原则就是避免和中国关系失控。去年秋天，美国国防部向川普汇报国防战略的草案，那个草案里面，中国定义是美国头号安全威胁，川普反对，要求修改。结果今年1月，川普政府公布的国防战略，强调和中国要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相互尊重的关系，不是头号敌人了。这意味着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放弃了第一个任期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官员透露说，去年10月，川普跟习近平在釜山会晤，然后回来之后，白宫就开始调整，放弃了针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惩罚措施，对中国背景的黑客调查力度也下降，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也明显的放松。同时呢，川普政府内部开始主动的降低对中国强硬的言论。商务部长罗德尼克这马屁精甚至要求，你任何涉及中国的行动，你都要先经过我来批准。所以很多商务部很多针对中国的项目都陷入停滞。所以这种变化，就是川普政府的这种政策性的变化，让川普团队里面一些鹰派不安，一些官员甚至私下把这个政策变化称之为釜山冻结，因为釜山会面啊。华尔街日报认为，真正推动川普转向的关键因素是啥？稀土。去年4月中国停止稀土出口，稀土对美国非常重要啊，结果就中国切断稀土供应，完全超出，报道说完全超出川普团队的预期。然后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开始劝说川普缓和贸易战，恢复关键矿物的供应。美国前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叫曼努埃尔说，他说中国用稀土硬刚川普，美国就让步了。那与此同时，伊朗战争进一步的削弱了美国和中国谈判的地位，这话说得很准确。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消耗，让川普原本计划对中国强硬的路线越来越难维持啊。那原来计划中的中美峰会推迟了2次啊，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目标也明显的下降。那么以前呢，美国是希望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改革，限制产业补贴，现在美国没这么高的目标，现在美国要实现的目标已经变成让中国多买美国货，已经变成这个了。换句话说，美国正在从改变中国逐渐退回到稳定中美关系上。所以呢，川普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就开始慢慢的被边缘化，因为川普执行的不是他们的政策，那他就不是靠边站。那负责推动对华科技限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安全理事会解散了。美国对中芯国际的限制也开始松动啊。那英伟达对华销售芯片也开始放宽，那一些原本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开始去中国化。你比如说之前这个大家还记得路由器 TP-Link 原来是要禁止它，结果改成什么呢？改成禁止所有外国制造的路由器，全部都不进来，这就是无妄之灾。那么不过呢，川普政府内部对中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线路还是有矛盾。一方面你看 美国联邦调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招聘这个叫什么招聘这个特工啊，中国的线人。但是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又继续限制中国无人机的企业大疆和道通智能在美国卖无人机，所以它实际上你可以看，这政策是这政策是叫什么矛盾的啊？《华尔街日报》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消耗美国的资源，而中国又掌握着关键资源，所以。美国国内经济和产业压力也不断的在上升，川普政府会越来越重视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不是去和中国对抗。那这种变化正在逐渐改变美国过去十年对华战略的逻辑。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有点多了，这最近控制的有点不大好。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服务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好，明谢 Frankie 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观点，作为一个老程序员，我同意AI 有巨大的泡沫，但是不得不承认 AI 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超出了想象，尤其是初级工作室的。观点，就中国而言都是为了上市吧，但是人工智能真的走到生活层面还需要周期吧。请问王老师，你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主要的新闻来源？为什么成为新闻来源？请问新闻分析有多可靠的？他分析不了啊，新闻来源、他成为不了新闻来源，他判断不了啊，他判断不了。新闻还是需要判断。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逻辑分析，他没有逻辑分析力，他是概率，他是计算你的概率，计算你选择，你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他根据你的选择来分析。他提供的答案有多少符合你的需要，他是通过概率来推送的，所以他并不是真的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只是通过你的动作来判断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啥。所以人工智能的特点就最终还是讨好你，或者是叫什么迁就你，因为它是概率性的。我们要知道它背后的逻辑，它背后逻辑就是它掌握着亿万的文本，然后它就猜你在要什么，因为你讲的可能不够清楚，它猜完之后，第一次猜对了，那我下次按照这个逻辑走，哎，发现猜错了，又开始增加新的推算。它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推算，推算的目的并不是猜你，逻辑上它知道是啥，它逻辑上还是不知道，它猜的是概率有多高。情况，看你的节目很久，第一次赶上直播想发言。我今天下班看到的一幕深深的震惊了我。坐标北京 CBD 核心区，晚高峰时间公交车站有个25岁左右的女子，穿得得体干净，背着 LV 包低头去翻公交车的垃圾桶。我以为她是捡吃的，原来她在捡矿泉水瓶，捡到空瓶就收进随身携带的另外一个袋子。他完全不顾公共垃圾桶有多脏，又伸到垃圾桶里去掏另外一个大瓶子，倒掉里面的水，再把瓶子收起来。看到这一幕有点难过。OK。我听到另外一个故事，我有点难过。是天亮的时候，说这个垃圾桶已经被翻了十遍，不是一个人在翻这垃圾桶，是有无数的人在翻这垃圾桶。这就是现在的现实啊。观点，关于上期重庆公安局暴毙，中国内斗太激烈了，打入冷宫比死了强。那不好说啊。这中共的官员跳楼自杀，他逻辑上是有他的理由，就是他能保全他的家和他家里面的财产。 中共现在的基本的规则就是人死了案子就停掉，就这个 case 就 close the case， 人死了就 close the case， 就说他从楼上跳下来，他家整个家族包括他老婆孩子全部保住了，包括那些财产也保住了，你要是没死那就没收所有的财产，干你就白干了呗。所以中国官员跳楼自杀他有背后的逻辑的啊。观点关于世界杯转播权，现在看电视的人少了，但是央视还是一家独大，抖音想给也不敢给，啥意思？想给谁？这不是一家独大的问题，这是只有他能够去买这个转播权的问题，其他人不让买，不让你买，理解吗？这共产党还是要垄断他的东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还有一个嘛，提问，共产党现在大力发展各种无人设备来替代人工，如无人网约车、无人直播间、无人商店、无人酒店，可是现在大量的失业人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之间，共产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共产党的底层逻辑就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跟西方干，就这意思，这是他的底层逻辑。所以只要我能跟西方干，干赢西方，老百姓怎么样我不管，理解吗？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虽然有很多这件事情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就会发生，原因是老百姓在中共的政策维度里面排得最后，所以他不考虑这个问题。情况 ChatGPT 对初中级专业技术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还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对于高阶思维，例如推理、逻辑分析，判断还是要看人的水平。如果你要能够替代，就要可靠。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可靠的替代，是这个问题。它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说真的会了，它是有一个算法，算法主要是算你的概率有多高，这是它一套算法，这种算法目的主要是针对概率，所以它不是真的会，会了就不会不会，理解吗？你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算法我会了，那永远我碰到这个题目我都知道咋回事。人工智能并不是这样，人工智能就是你当你在说 A 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判断是这样，它形成了一个判断，你做 B 的时候，它要么就它搞不懂了，它重新开始猜你的取向，它如果把那个套过来的话，那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这就是人工智能目前它还没办法独当一面的原因。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